圣经是世界上出版发行量最大的一本书，
圣经也是人类历史上语言版本最多的一本书。
有些人可能已经把圣经读了好几遍，
但对于另一些人，圣经是一本永远都打不开的书。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查经吧。
我们一起查经啊。
我们查经吧。
哇，那来查经。
来到圣经了。
我们查经了。
来，我们一起来查经。
查经开始了。
饭桌又铺开，圣经查起来。叮铃铃铃，上课啦！哪位同学迟到了呢？欢迎大家回到饭桌查经班。大家好，我是阳光。
大家好，我是大河。
大家好，我是小西。
大家好，我是飞鸟。
大家好，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查经学习。我们继续创世纪第24章的学习。上节课呀，我们请飞鸟同学啊帮我们读了创世纪24章一直到28节之前的经文。内容呢，就是这个亚伯拉罕要求老仆人向他发誓啊，按照亚伯拉罕的要求去给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选一个媳妇。要求简单的说就两条啊，第一，要从他的原来的家族里选，就回到了哈兰拿赫的城，在自己的家族里头给自己的儿子选一个媳妇啊。第二，即使没有女子愿意嫁到这里来，也绝不会让他的儿子回到那个地方去。这就是亚伯拉罕的两个要求。有难度。为什么有难度呢？第一呢，就是两个地方相距的很远。当时看那个直线距离的话，也得有800多公里。按当时那个交通水平，我觉得现在可能就是让你到地球离你家最远的地方去给你的儿子找一个媳妇儿。这是第一个难度。第二个难度隐约判断出来的哈，就是当时的人，起码亚伯拉罕他们现在生活在应许之地的这个生活状态啊，没有办法让拿赫那个地的人觉得亚伯拉罕他们的生活更好，所以老仆人才会说嘛，万一人家不来怎么办，对吧？如果说你去贵州或者是去云南的村里头找一个媳妇让她嫁到北京和上海，我相信不来的可能性不大。但是你要是去北京上海找一个媳妇让她嫁到云南的贵州，人家不来的可能性是比较大。我们就简简单单的说地区差异的话，都是在我们的想象里头啊。这老仆人呢就去了，当时的亚伯拉罕的这个家业已经很大了，随手就点了10个骆驼，带着这金银财宝吧，他就去了。圣经说带了他主人各样的财物到了拿赫的城。咱们从圣经的经文来看的话，他们之间的距离导致他们之前的来往并不多。如果说真的这个老仆人是跟着亚伯拉罕一起从这个哈兰这块走出来的话，那怎么说回去也得有两三个熟人吧，然后打听打听谁家有闺女啊，人品怎么样啊，然后再去做工作，这是我们人正常的思路。但是我们看到圣经里给我们的故事线呢是非常戏剧化的，就在城外，刚好天快晚了，这城里头出来了很多的女子出来打水，井在城外。这个老仆人呢就自己设计了一个给以撒挑选媳妇儿的这样的一个考场。他自己设计的这个考场啊，就他自己一个人知道，然后他自己还是主考官，被考的人也不知道。但是这老仆人就特别属灵啊，他知道他这个主考官当不了，他请上帝来和他一起监考。我们看到了这样的一个图画，是吧？在这里呢，我觉得你跟我们都分享很多了。我们看到这个老仆人亚伯拉罕拉着他起誓的时候，先给他说的就是耶和华天上的主曾领我离开父家和本族的地对我说话。就是亚伯拉罕交代这个仆人的事儿的时候，不是光是简单的一个任务吩咐行动说明书，不是这样的，告诉他其然和其所以然，我为什么要这么做。而且亚伯拉罕也是要求老仆人指着耶和华起的誓。那么老仆人到了这个目的地以后呢，他上来开口说话也是耶和华我主人亚伯拉罕的神啊。我们看到这个老仆人以耶和华为神啊，让我们心里头就觉得又踏实又蒙福。他一下子就让我想到呢，在我们刚学过不久的创世纪的第17章中的那个记述，正当那日亚伯拉罕遵着神的命给他的儿子以实玛利和家里一切男子 无论是在家里生的，用银子买的，都行了割礼。也就是说，神借着亚伯拉罕成为其他人的祝福，从他的家人已经开始了。只要和他有关系的人，神都把这样的应许同时赐给了他们。
嗯，
所以我们现在在传福音的时候，或者我们现在作为一个基督徒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其实是有类似的光环在我们的身上的。
嗯，
神因着对我们的祝福，让我们把和我们都有关系的人都纳入到这个新约之中。
嗯，
邀请他们来赴耶稣基督的筵席。
嗯，
因为这是我们的主给我们的使命。那是亚伯拉罕为什么给所有人都行了割礼了，跟他有关呢？就亚伯拉罕能够做了主的人，亚伯拉罕都给他们行了割礼了，对不对？那是因为他的神那样吩咐他，那是神给他的祝福啊。跟你所有有关系的人，你能做了他们主的人，我都愿意把给你的应许也赐给他们，让他们有我的记号。其实神同样也把这样的祝福给我们，当我们肩负这样的大使命的时候呢，这是上帝对我们的祝福。凡是和我有关的，我能够触及的，我的话语能够进他耳朵的，我都让他也有新约的记号，我邀请他赴基督的筵席。
你在说这个的时候，一方面我听到的是一个好消息啊，就是说因着我们所有的信徒，然后就会让我们周边的人被辐射到。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听到一个，其实还是包括亚伯拉罕你刚才说受割礼的这个事情，让我们也看到里面还是有一个比较令人痛心的一个事情在里面，就是说亚伯拉罕在他们身上有权柄，就可以让他们受了割礼。
嗯，
也就是说他们有了这样的记号，他们接受这样的记号。
嗯，
我们去传福音也一样，我们是因着我们得了这样的一个福分，有了这样的一个使命之后，我们去把福音传出去，传给家人和朋友，但是他们得接受。
亚伯拉罕虽然对他们行了割礼，
嗯，
亚伯拉罕可能能给他们行割礼，
嗯，
但如果他的仆人将来最终他选择了背离神，
嗯，
那他是受祝福了还是没受祝福？就和我们现在面对一个福音的对象未知是一样。
你只能说是受割礼的这一群人里面还有不信，或者还是有不顺服于上帝的，但是不像是说现在你去传出去然后他压根儿就不接受，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啊。亚伯拉罕可能神让亚伯拉罕对他们行了割礼，让他们流了血，
嗯，
对吧？这个可能是你在他身上有权柄才能这么做。我们的王，我们的主，我们的神给我们的命令就是我们只管传出去。
嗯，对。
至于他信没信，接受没接受，是当着你的面就信了，还是过了30年以后信了，还是在他临咽那口气的时候信了，
嗯，
那是他和上帝的事，那是上帝的计划。
信和不信哈，其实呢就是在老仆人身上啊，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这种印记。
嗯，
因为割礼他当时是这么一个礼仪哈、
嗯、
因为到新约的时候才提到新受的割礼，那个是信的印记嘛。旧约里最开始神让亚伯拉罕做这个的时候，其实他是一个影儿啊，跟亚伯拉罕有关的人他为什么能接受这个割礼，就是因为呢他们当时是应该是答应以割礼为记号呢来跟随这个他们的主人亚伯拉罕，然后跟随他们的主人亚伯拉罕的神。这样的话像这个过程其实老仆人一定在其中。
嗯，
更重要的是老仆人亲眼看见神的信实的应许在亚伯拉罕和撒拉他们身上实现。亚伯拉罕肯定也会跟他讲神在他的生命中的那些信实啊。因此呢你看啊，老仆人有一点很像亚伯拉罕的，就是他遇见事儿的时候他先做到的就是祷告。上节课我们初初接触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觉得老仆人确实是在要一个兆头。
嗯，
我们也认为呢要兆头这种祷告呢，其实我们上节课呢也分析过，他是不是信心充足的祷告，是不是神很喜悦的方式。那我们这个星期呢再继续在背这个课的时候，在默想的时候，我们发现呢在这儿老仆人还真不仅仅是要兆头的，这几句话里可是有信心的，他认识神，他才知道这机会是来自神的手里。仔细想这个兆头的问题哈，在圣经中大家最熟悉的兆头就是士师记里的基甸。
嗯，
应该是第六章，基甸他在要兆头的时候他是怎么说的。这基甸啊正在打麦子嘛，不是酒榨旁边打麦子，就是在第十一节啊，他连打麦子都很不安心，因为那个米甸人随时会抢他的东西，所以他呢就特别慌张，他防备米甸人。可这时候耶和华的使者就向基甸显现，显现就对他说，大能的勇士啊，耶和华与你同在。可是你看基甸反问什么，说主啊，耶和华若与我们同在，我们何至遭遇这一切的事呢？你就从他这个反问上哈，他没有信心。
嗯，
你说耶和华奇妙，那他的那个奇妙的作为在哪里呢？他把我们丢弃了，你现在他就把我们丢弃了，你看他就是这样认为他的神的。
嗯，
然后他还认为耶和华把我们交在米甸人的手里了，你看他信心在哪儿呢呢？后来先知跟他说，说你要怎么样，你去拯救以色列人，所以他要兆头。
嗯，
就这种祷告是在什么情况下出的？
我稍微归纳小西刚才说的啊，你把老仆人和这个基甸两个人的祷告，好类似求兆头的这么一个情况做了一个比较啊，你是不是想要说明老仆人的信心更强？基甸作为当时的以色列的一个士师，在当时的情况下他没有表现出他应有的信心，所以他向上帝要求一个兆头，而老仆人他框定的一个为以撒找媳妇的那么一个标准不能把它看作是一个兆头，是不是你想要表达的是这个意思？
我是说呢，就是老仆人他所设计的这个考卷，就是杨光说的啊，他所设计的这个考卷其实那个背后的依据是神的信实，就是他看见他的主人经历了神的信实，因为他前面有一句话，使我今日遇见好机会，他知道那个机会是就是掌控在神的手里，他认识神的这一个特点。
其实就是说有一个祷告呢，他是在不信的状态底下去要的一个，我们把它叫兆头，对吧？
嗯。
另外一个在信心十足的情况下要的一种保守，
他就是很具体、很细致的把这个设计出来。他说了以后哈，你看神
具体和细致其实两个都有。基甸要的更加具体。我觉得小西刚才前面所说的，让我们来关注到这个事件，他们两个人在开口之前的这个背景，就让我们看到他们一个是满怀信心的，一个其实是满怀疑惑，
还有点疑惑的。
对。
刚才你们几位对这个老仆人的这个分析我都非常同意。这个老仆人实求说，我心里头还对他还真是挺崇敬的。尽管他这是亚伯拉罕的一个仆人，但是从他的举动种种的言行吧，能看得出来，第一他对他的主人亚伯拉罕是充满着忠心哈，同时他对上帝也充满着信心。我觉得老仆人这个形象非常有画面感，我还真的确实对他非常佩服。如果说基督徒，我就要联想到咱们现在，如果咱们基督徒大多数基督徒能够做到像老仆人这样的哈，还真就成了真是一个上帝的老仆人了，所以确实他是一个榜样。这一点毫无疑问跟你们大家的观点我都非常一致。我想要补充一点呢，就刚才大家一再强调这个老仆人是受了割礼的，没错，我也承认亚伯拉罕的所有的家丁们都受了割礼了。我想要强调的是，受割礼是认识上帝信心的一个外在表达的一个礼节。我的看点就是说，不一定受了割礼的人就一定有老仆人这样的信心。
我认同
啊，
认同。
我的想法呢，就是说，包括收音机前的听众们，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想法啊？就是说，不要因为受了割礼就一定认为他就是一个忠实的基督徒，或者说我们目前的现在我们没有割礼，但是我们要受洗礼，是受了洗礼的人就一定是一个像老仆人那样的忠实的基督徒呢？未必。也就是说呢，他仅仅受割礼也好，还是受洗礼也好，他仅仅是在认识上帝的 开始阶段的一个对外的一个礼节，一个表达，而不是他真正信心的，是不是充满信心的一个标志。
对，
那么他的信心是不是充满，他的信心是不是坚韧，还要看他的具体的
行动。 别说信心充满，以实玛利在不在受割礼的里边？
在啊。
是啊，
割礼不能和洗礼这样完全的对等来。
嗯，
尤其是亚伯拉罕给他的这些叫做给他的这些全家人的这个割礼，他只是按照神的命令行了这样的事。
是，
他们甚至都不一定是自愿的。
哎，
这是第一点。
嗯，
第二点，你现在你不受洗礼，或者说你受洗礼，你刚才说啊，是不是一个得救的基督徒啊？但是我们不要忘了，在摩西身上发生的事情，他的两个儿子因为没有割礼，
哎，
神是怎么对摩西的老婆说话的？所以说他不能完全的，直接就搬过来。我们说他有类似性，但是他不能够就是这么照搬过来。因为确实是神在每一个阶段对他的选民，而且他的选民的身份都不同。比如说他选亚伯拉罕的时候，可能就是有很大的这个指向性、强制性，对吧？但是得救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概念呢？得救是你这一辈子就平平安安呢，还是你和你的后辈最后都在天国呢？都不一定的。我们就说以实玛利也是在那个被割礼的那个范围之内的，那以实玛利的后人都在哪里呢？所以我们这个里头还真不能这么类比。第二呢，就是说最开始的时候，因为我们在上节课的时候我们确实都说过，说这老仆人呢在这个井边祷告啊，是求一个兆头。但是我今天仔细的看了这个经文，这根本就不是求一个兆头。为什么我这么说啊？我们再把他的这个祷告念一遍啊。他说，耶和华我主人亚伯拉罕的神呢，求你施恩给我的主人亚伯拉罕，使我今日遇见好机会。这是祷告的主体，对不对？就是我求你给我一个机会，让我今天按照这个办法能选到，并不是说求你给我一个兆头，给我水喝的就是我要选的。其实我认为老仆人早就已经计划好怎么选了，他只是说求神在他的这个事情中间与他同在。对，为什么我们会觉得他是个兆头呢？起源于后面的这句话。这句话说，我现今站在井旁，城内居民的女子们正出来打水，我向哪一个女子说，请你拿下水瓶来给我水喝，她若说请喝，我也给你的骆驼喝，愿这女子就做你所预定给你仆人以撒的妻。他并没有给上帝说，如果这是你给他选择的妻，你就让他这样说话，而是说我准备这样选，求神也这样应允，求神也这样保守。我觉得是有这个意思，更多的是这个意思。对，这样我便知道你是施恩给我的主人了。那你如果说把它是个兆头的话，我是要试一试你是不是我的主人吗？对吧？所以说我觉得你从整个话的理解就是说，我知道你是我的恩人，我求你啊，让今天我选的这个女孩子啊答应我给她的请求。
但是老仆人在后边这句话的确还是有类似兆头的意思。你看，这样我便知道你施恩给我主人了，意思就是说你施恩了，否则呢就是认为这恩还没有施下来。
他是这样说，他说我如果按照这个方法选了一个合适的女子给以撒，也合你的心意，我就知道是你施恩给他了。
这也可以说你就大大的怜悯我们了。
什么是兆头啊？
我
觉得大部分的时候是和这件事没关系的，你给我一个兆头，这叫兆头。
嗯，
如果和这事有关系的，是我知道你看顾我，我也知道我的目标，我也有很多路径。我求你在这个路径上保守我。你看基甸的那个是我让你确定这件事你会帮忙，我要你给我一个确定，否则我就不做。你看我们求兆头的时候是往往要一个暗号，比如说我说过。有个传道人说，哎呀，主啊，如果你真的让我去读神学院，明天早上让我的窗外有两只鸟。这不就是暗号吗？
对，
这和他上神学院有什么直接关系呢？没有啊，这就是要一个暗号啊。就是说上帝你在听我说话呀。而老仆人不是这样，老仆人已经非常清楚的领受任务了，对吧？所以我在我必须做的事情里，这对老仆人来说，求你指导我走对的路，并不是说你给我个暗号我才决定要不要做。这个是一个不一样。第二个呢，就是在本质上我们看到老仆人如果他定的是说 啊，神呐、啊，我现在自己定一个这个暗号啊，哪个女孩先出来，她左脚先迈到哪个圈里头，我认为这就是你预备给我的了。她没有这样，而她要的是一个品质上的考察，她要的不是一个抽签，就是哎，第四个来的就一定是，或者说第五个来的就一定是你预备给我的，没有。
对，
这就是说老人家还真的该做事是一分都不少的做，只是我在做事的过程中，首先我出发点就是符合神的意思，第二我求神保守我，不是这样吗？
这个里面就相当于说明天我要出远门，因为最近连阴雨哈，神啊，如果你要明天让大太阳出来，你就是对我的一个，真的是给了一个很好的，
哎，这就是有关系的。
这里面还有个最关键的点，就是说他并没有说明天不出太阳我就不出门了。
我觉得还是没有办法类比，因为你说的都是一个未确定的东西。
对对对 对, 对，
你一个未确定的东西，你做这样的类比，每个人自己从心里头发出这样的愿望是怎样的，
啊、
我没法去类比。
如果第二天是个阴天，你去还是不去？
对啊，所以刚才杨光说他采用了一个，就是说他自己的所谓的一个标准，一个东西的一个判断，求神在就选媳妇儿的这个一个标准，对吧？
你可以这样翻译这句话：我明天要出门了，我希望一个好天。如果神明天给我一个好天，
你就是怜悯我了，
你就是怜悯我了，
对，
你就是看过我的神了，
对。
我刚才说了，它不是一个这种算命式、抽签式的，它是有自己要做的事情。
对，
还有我们在求兆头的时候，刚才你们那举例子啊，那机电在求兆头的时候，基本上是在逼神表态。
嗯
嗯。
而老人家是怎么做的？老人家是把主权交还给神，对吧？他没有说你表个态，我这样的选的到底对不对，对不对？所以说，就是我们看这个整个的这个过程啊，兆头应验了没有？应验了，立刻来了一个女孩子，又合她的心意，又按照这个意思全都做完了。老头立刻就说了嘛，来当我这个主人的媳妇吧。没有啊，他继续的核实啊，继续的分辨呢、啊、继续的问你出身是什么出身呢、啊、对不对？你别，我从那个地方就不愿意选外邦人，我跑到拿鹤的城里我选个外邦人，有没有这种可能？有的。所以老人家继续的询问他的家世嘛，步一步的核验，包括我们后面还没读的经文，还要到他家去呢，还要住到他们家呢。
嗯嗯嗯，
老人家的注意力是一直盯在利百加的身上。
嗯，
未确定和确定的这个问题。
嗯，
这个老仆人他的确定，就说明他对神的认识哈，真的远远超出我们对他的感受。
嗯，
他的那个确定不在于事情本身，确定在于哪呢？就是他说：“神啊，求你施恩给我主人。”他在这个前面其实他已经知道神施了多少恩给他的主人了，
他根本不怀疑神施不施恩，
他不怀疑。
基甸不是这样的，
对，
基甸开始就说出了他的怀疑，如果你是恩典在我身上，你何苦让我落在这样的境遇？
怎么会是这样呢？
对的，所以说起点不一样，
对，
然后呢动机也不一样。老仆人是什么？求神你跟我同在，我选的这个女孩你可得让她是个好女孩，是不是？这是老仆人求的。基甸基本上是用兆头在缓解自己的焦虑啊，他焦虑啊，他不知道该不该干呢、
啊、
而且用兆头确认他的不信
啊。
老仆人在这儿提到的所有这个女孩这些标准啊，看上去就是打水啦，吃苦耐劳啦，舍己啦，这些对不对？其实他的标准其实是来自于，因为他一直跟着亚伯拉罕呢。
对，
亚伯拉罕在罗德身上所做的舍己，
嗯，
亚伯拉罕在别人身上所做的舍己，
这价值观
都看
和他的主人一致，
价值观一致，
这是毫无疑问的。
所以你看得出来他的标准为什么合神的心意呢？
所以刚才也听到大河说，他说他从心里头特别佩服这个老仆人。
哎，
我觉得我也能理解为什么，因为我们大河一直他要看一个人，你光嘴上属灵不行，
是
你得在这个实际行为和你的做事标准上符合我大河对这个一个好人的判断。
基甸的这个他自己的生活背景和仆人的生活背景不同，所以他们所经历的也不一样。
你即使是把老人家的这个祷告看成求兆头的一点点成分的话，他也是整个行这件事的过程中非常小的一个环节。
对，
你刚信主说读很多圣经你是读不下去的，
嗯，
但你读这块你就觉得特爽，为什么？这个地方恰好呢就和人的判断标准一致了。
对，
一个如此健康善良好客的女子，又是一个漂亮的处女，到今天为止选上媳妇也是这样的标准，对不对？但是我们看到的整个 老仆人从始至终他的目光就在他的目标身上。我想这个是我在这节课里要向大家提出来的。老仆人自从看到利百加到把利百加从这个家里头带出来带回到亚伯拉罕的家，虽然圣经里没有提，我相信这个老仆人在以后的生活中他一定是对利百加有看顾的，
对，
有帮助的。这个我们从人情世故里也不难理解，对吧？所以说神的美好它和我们心里的很多美好是一致的，只是我们绝对不能用我们的美好去框定神的美好。如果我们今天我们认为的这点美好恰巧和神的美好是一致的，我们应该哈利路亚感谢神，我们要合神的心意。为这个事情我和大和在之前讨论的非常多，比如说某人说他是一个多么敬虔的基督徒，但是我看到他身上就很骄傲，我看他就有撒谎，我就怀疑他的信仰。你怀疑他的信仰没有意义，对。第二就是他代表不了神，但是我们看到的是什么？一个人他身上表达出美好的品质来是神在他身上恩典的一个表现，
对。
不是说一个自称基督徒的人他的道德水准就有多高，也不是说一个多么有圣经知识的人他的生命中就没有瑕疵，都会有，
对。
但是当他们生命表现出来的美好的时候，我们如果把它归到神的恩典里，那我们就会真的在替他感谢神。
对，
老仆人他所求的都是他看见的他主人的那个优秀品质和将要出现的那个人应该有优秀品质，这恰恰是我们在神差来的他的爱子身上看见主耶稣他所行出来的。我们是通过主耶稣我们才能认识神。
对，
那我们祷告的时候呢，就像这个老仆人一样，他知道是他的神施恩给他的主人了。其实我们祷告那件事儿的时候，我们基于通过我们对复活的主耶稣身上，我们相信他其实已经实现了，我们已经非常非常明白了神他显明的，比如说他的信实，他显明的他的很多很多属性，比如说他公义，比如说他良善，比如说他爱。那我们知道他这些性情了，我们渐渐的也越来越像老仆人一样了解了神的心意，所以我们这个祷告才能被应允。老仆人今天的祷告，其实老仆人的信心跟他主人亚伯拉罕的信心越来越接近，也就是说他的主人亚伯拉罕是老仆人的榜样。我们今天祷告，我们的榜样是当年的使徒，使徒的榜样是主耶稣基督，那他们的根据是神已经显明的属性和旨意，我们在这里的祷告得到应允。接下来我们看到老仆人进入的是敬拜，其实我们今天走的完全是一样的路。
好，我们今天啊，相信是对我们上节课关于老仆人的那个祷告啊，对于祷告与我们啊每个基督徒的属灵生命的影响啊，做了一些拓展。我们希望这些东西都能对大家有益处。我们这节课就到这里，大家再见。
再见，
再见。
祷告，因为我渺小。祷告。